你还没说实话，你从来都没有说哎，啊，你都也来听好久了哈，你都静静的坐在旁边哈，要不要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跟嘉贞老师啊，就是那个磁场很合，所以他个人群体事件合起来就是那个整体事件，是确实嘿，因为在这里就是听他的课得到很大的共鸣。
哦，谢谢，有共鸣哈，
是，
好，
谢谢
，来，你可以说说话。
哦，
对你很多问题的。
对呀、啊，
我最喜欢你问问题了，你问吧。
有啊，我在想呢，就是你上一堂说过，就是思想跟病毒有关系嘛。那么我就在想呢，就是伊波拉跟这个艾滋，
嗯，
他们。的来源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是应该是生出来的病毒嘛。
嗯。
那么是不是他们在我们一些脑库这个思想里面产生出来这个病毒？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伊波拉病毒就是只在非洲，它在非洲里边扩散。
嗯。
在其他地方里边好像就是没有这么红。
嗯。
啊。这个是我今天的问题啊。
哦，这个我记得这个之前都有讨论过哈，因为可是他还没有来，而且我也记得我们现在要讨论到这个病毒是怎么发生的嘛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病毒不只是具体性的存在，它更是精神性的一个特质。好，它也是一个精神性的特质。好，那精神性的特质它会慢慢形成一个具体化的存在。好，那假如病毒也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那它就跟人类思想的一个方向跟状态有关吧，是不是这样子？好，假如病毒也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个精神性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形成一个具体实相的出现，就像我们的思想要形成一个实相一样，它一样的过程。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哈，因为我们马上书里面会讲到这个主题哈。我一下回神不过来哦。简单来讲哈，因为曾经讨论过伊波拉也好，艾滋病毒也好。好，它跟集体人类的绝望的感觉有关，绝望。你看非洲那边的生活不好。好，那艾滋病毒跟对爱的绝望有关，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反对同性恋呐、啊。好，同性恋的人没有出口，好，不像现在，好，现在接受度比较大。所以，只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其是个人跟群体事件本质里面的关系。好，我们上一次也连接到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病毒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那么精神性的存在它本来就可以有透过很多不同的形式来具体化呈现。啊，简单来讲，我们常常都在讨论一个人生病肿瘤是怎么产生的。好，肿瘤我们就说是阻碍性的思想，阻碍性的一个能量没有办法流动，塞在那里。好，那我们说思想就是能量，那有没有阻碍性的思想，它没有找到一个流动的跟表达的方式，于是阻碍在某一个部位形成一个具体化的呈现。我们的生活的实相都是从思想先开始，对不对？我常常都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每一样东西，它最早先存在哪里？像桌子，像椅子，像这个架子，像更甚至于哈书本，一本书是怎么产生的？它最先存在哪里？一定都是先存在思想里，它先存在作者的思想里，对不对？好，当然它是赛斯嘛，赛斯就是鲁伯的思想啊。透过鲁伯把这么多的资料传出来，这个桌子会做这个造型，最先存在设计者的脑子里面，他的一个点子，对不对？ 就是一个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再加上一个强烈的情感的动力，慢慢的让这个设计者很想把它具体的呈现出来，把他的本来只是一个设计的一个 idea 一个想法，然后把它做出来。好，那你看这个过程就像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事件，好，是一样的过程。那么假如病毒感染哈，大规模的流行感染，它当然就是一个群体思想一起酝酿创造出来的具体化呈现。好，所以一个病毒的感染，像非洲的伊波拉病毒，好，死了那么多人。好，那你看像这个艾滋病毒，好，在当时也是让人家听到了都很害怕，对不对？可是这些病毒的一个呈现，它的过程就像一个设计师把他脑海里面的桌子做出来一样的过程。只是假如是一个事情哈，是一个事件，事件你就很难这么清楚的去理解它的创造过程。假如说是一张桌子，你就很能够理解设计师在脑袋里面的酝酿，好，然后去找材质把它做出来。可是事件的剪裁也是群体众人一起透过他们共同相信或是共同产生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对生活绝望的想法，对生活绝望的感觉，于是他们集体众人共同剪裁出一个外在的事件。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吼？好，假如你要问这两个病毒怎么流行，所有的流行病，所有的天灾，所有的集体群体事件都是这么出现的。
喂喂，我刚刚听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风流镜跟风流症，
狂牛病，哎，
狂牛病，这个是他们是人力想象出来，还是牛他自己想象出来了？这个病
啊，狂牛病是牛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人想出来的？是，
对了，他们习这么多。
牛这个动物集体意识觉得生存环境太差，动物有意识啊。好，你看猪瘟、鸡瘟集体死亡，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生活环境太差啊，对不对？生活环境太差呀，那他们的生活环境这么差，谁造成的？人类啊，人类造成的呀。好，人类剥夺了他们生存的环境，而且还把他们关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只是为了想把它养大然后拿来利用，可是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他们也集体抗议啊，集体抗议。好，那这个群体事件里面大部分都有说到。好，我们慢慢来讨论。好，一开始就好，来你再问。
我记住在想呢，那么动物还有这个植物，里面有为什么会有这个绝种这个情况？绝种
的情况
啊，对了啦，是不是他对这个现在这个
环境
他讨厌了，他认为他不能在这里
继续生存
了，所以说他们自己绝种了。
可以有这个因素啊。还有啊，人类滥杀呀，好，这个过度捕杀呀，他们的繁殖比我们捕杀的速度要慢呢。好，那还有动物本身觉得这个环境太糟了，太糟糕了，好，已经不适合他们生存了。所以其实我们不断的在破坏环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生物一直都慢慢在绝种啦，慢慢在绝种了。像他们有统计北极熊的数量，有没有？也是大量的减少了嘛，因为那个这个寒带那个冰层都慢慢在融化了嘛，慢慢融化，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北极熊的数量也很快速的在减少中嘛。所以这跟环境，然后跟这些动物意识觉得自己生存的条件不够好，还有当然人类大量的捕杀，大量的在破坏环境都有关系啊，对不对？他心里面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活了，我不想活下去了。 哎，当一个人在生活里面碰到他觉得再也难以承受的一些苦境、痛苦的感觉，你看我们马上会产生一个想法，什么？不要活了，活着干什么？活得好辛苦啊，有没有？当一个人陷入苦境，而且一直累积累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看他心里面常常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不活了，对不对？有什么好活的？活得这么辛苦，癌症是不是就这样来的？对呀，哈，你看这个肿瘤为什么要形成？在他的甚至于他的头脑意识会觉得我怎么可能不想活？一切都还好，可是你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根在过日子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啊，所以你过着过着，你心里面一直慢慢在产生说，这个环境这么差，这么环境这个这么差，好，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么差，那你看，好，我们心里面会不会不知不觉在酝酿一种，还不如走了算了，啊，走了算了。各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啊，有道理啊。那我常常都觉得，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国中的时候常常都觉得不要活了，活着干什么？啊，课业压力也很大啊，然后也有很多家庭的这种压力啊，再者对自己的一个价值啊，自我价值的一种失落，觉得自己好糟糕，比不上人家。那你心里面一直不断的在酝酿着这样的一个悲伤的负面的这些想法，你有没有一直在酝酿一种活着有什么意思的这种想法，就会慢慢跑出来了。大家懂我意思吗？哈，所以换句话说，动物他们也觉得生存条件太差了，太差了，啊，也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活的，那个环境那么差，他当然也会酝酿着一个不想活的感觉了，是不是这样子？对，好，所以他们会开始集体的，明白吗？集体死亡。好，或是透过病毒的感染，让他们整个族类很快速的死亡，因为他们觉得生存条件太差了。所以你看，当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生存条件太差的时候，产生悲观的想法，慢慢形成忧郁症，忧郁症慢慢形成癌症，有没有道理？嗯，一样的道理。只要我们觉得自己生存条件太差，我们也会感觉活着有什么意思？那我国中那个时候不明白啊，一想到涅槃极境，我就很害怕，空的观念，什么都没有了，哇，那个感觉好可怕哦，那个感觉好可怕。可是后来现在我终于明白，好，你真正的一个修行到后来，不是在渴望一个空，那个空不是什么都不存在了，那个空其实代表着一种不再执着的一种状态。我不再非要这样子不可，或非要那样子不可，而且自我意识，它在表达我们内我意识的一个状态。好，讲白一点，叫做，这个我们的肉体是灵魂的一个外在显现，所以你不可能在你有肉身的这种状态之下，体验到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好像你这个肉身也会不存在。好，这是年轻时候的我以为着，所有的物质都会不存在，这个叫做空。所有你生活的一切，所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好像都不存在了。你进入到一种空的感觉，你所有的关系都不存在了，吓坏一个小孩子。然后那时候年轻的我的被吓坏了。啊，可是后来慢慢的理解，赛斯讲的真好。好，你的内境就是你的外境，外境透过啊外境的一个表达，再把你内境的一个状态表达出来。所以内外是一致的，内外是同时在进行的。你不可能让你的物质实相、物质的肉体不存在，还能够表达你灵魂跟精神上的啊一个状态啊。所以你的灵魂精神上的状态是需要透过你物质性的一个存在而存在。而且呢，赛斯讲得更好，我们有每一个面向都会一直各自的在发展，它不会说是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那我可以把你收回来。没有，当你的自我意识独立了，走出来了，他会一直不断地走出他的一条道路，他不会消失，他会一直不断地在寻求创造跟表现。他的创造表现就是在把他内我的一个状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肉体，这个自我意识，它其实是可以一直都很独立，而且一直不断地朝向他自己发展的意愿 去发展的。好，怎么讲到这边来嘛？哈，因为讲到这边，就是因为我在讲说我国中的时候不想活了哈，啊，常常有这种感觉啦，啊，就各方面的这种负面的想法，还有对空的恐惧。既然人最后都什么都没有了，那现在干嘛还要活着？而且活着还有那么多考试要考，对不对？好，那干嘛还要活着？好，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限制性的想法了。那时候还小，你不懂，但是已经感受到，只要你的一个心灵里面的环境，你觉得不快乐，你的外在的环境也不会让你快乐，因为你的内在的环境不快乐嘛。好，内在的环境不快乐是什么？好，你不觉得，比如说你现在爸爸妈妈也都在身边，你有一个家庭，可是你心里面老觉得不快乐，因为你觉得你爸爸妈妈不了解你，所以你的心里面就会产生不快乐的感觉。不快乐的感觉你投射出来，就算你的爸爸妈妈他尽他们所能在照顾你了，可是你的焦点始终对焦在他们没有照顾到你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就会在你的心里面形成一个不快乐的感觉。我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的内在里面常常形成一种不快乐的感觉，假如越来越严重的话，好，越来越忧郁，越来越痛苦，你觉得这个人会想要继续活下去吗？不会啊，不会。好，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在讲说这个病毒好像大规模的感染，然后让很多的这个动物死亡。好，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好一个角度一个看法来解释它。好，这样好像比较解释得通，对不对？好，这些动物觉得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像昨天我从赛斯村回来啊，赛斯村又多了好多小鸡鸭。好，那个小鸡养在屋子里面准备要生蛋的嘛。那然后之前的那些小鸡长大的那些就变成那个大鸡了嘛。大鸡了哈，大母鸡，一个个肥嘟嘟的，很漂亮哎，好，就野放，他们就可以到外面的草地上自由自在的跑来跑去，难怪长得那么漂亮。我一蹲在那里，大家好像排队一样，一排一排就通通跑过来了，他完全不怕人。所以你看他的环境是跟人是比较亲近的，还有两只鹅，好像班长一样，哦，他也会出来巡视，他们是不怕人的。而且你看，你有时候到外面去，你跟看到一些鸡有没有？你要靠过去，它咕噜就赶快跑掉嘛哈。赛斯村的鸡不是我蹲在那里，要吓他们还吓不走，还不走，还一直都靠过来，这样子瞪脚，啊，这样子轰他们，哎，都不会跑哎。那我觉得这个鸡就是跟人相处太接近了，啊，照顾的太好了，在那里安享天年。每次许医师都开玩笑说要把错三杯鸡啊拿来可以炖鸡汤啊，子涵主任呵呵就三条线呵呵。好，你养过的动物你比较不敢吃它，对不对？只要你自己养的你根本不敢吃它，所以它们的环境很好啊。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肉鸡哈，那当然有些人会特别去拍那个影片，有没有一格嘛，一格一格小小的就挤在那个格子里，就拼命吃拼命吃，就让你赶快长大嘛，长大就变成鸡肉嘛，拿来宰杀。嗯，好，所以我想我们个人哈，从人的一种感受还有人的渴望，人渴望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环境。好，同理心嘛，那这些动物当然也希望它的环境要是很好的话，它当然也会快快乐乐的活下去啊，它就不需要生病，不用生病，也不会制造病毒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上一次在讲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病毒啊，可是都乖乖的嘛，相安无事啊，直到你的思想启动了它，特别是负面的思想启动了你身体里的病毒，让它开始来配合你的思想而产生了啊一些我们说负面，你又不能讲负面，产生了一些作用。好，那个作用可能让你生病了，啊，让你不舒服了，啊，这个病毒可能开始在攻击你的身体了，啊，像有一些自体免疫性的这些疾病，就是攻击他自己。好，为什么会攻击自己呢？像红斑性狼疮，它就是那种攻击自己的一种 疾病，那他的那个病毒为什么要攻击他自己？从思想上来看你就会明白，大致这样了吗？红斑性狼疮这样的一种免疫性功能疾病，他为什么会攻击他自己？他是破坏自己的免疫力，好，他在打击他自己。假如你把它转变成是从思想的层面上来解释，你就会很快明白了，什么样的心态会喜欢打击自己？自责，对呀，自我无价值感，觉得自己很差，比不上别人，有没有？好，觉得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好，然后你一直要求自己要做得很好，可是你老是觉得自己不断的在犯错，而且做得不够完美，做得不够怎么样，你常常都在苛责你自己。你这种责怪自己是不是在攻击自己？你是不是在打击你自己？好，所以所有的疾病，只要你把它转化成是一种思想型，好，思想的一种形态，那么这个疾病它是什么样的思想所产生的？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许医师也在讲哈，你的肿瘤会说话，那你的肿瘤在跟你说什么话？它在表达什么？你身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疼痛不舒服，它在说什么？它在说什么？我们身体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僵硬啦、酸痛啦，好啊，甚至我们器官上的慢性疾病啦。好，那假如我们从这个心灵的角度来看，这所有的疾病都在诉说着一种他没有办法被了解，没有办法被你了解的心情。那你从这个观点来看，是不是比较容易找到疾病的原因？好，因为像晚上在静坐，很多同学就会讲，哇，这里痛那里痛的。好，可是静坐安静下来的时候，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突然没有疼痛了，没有疼痛，为什么？好，因为他们在那个状态里面全然的放松。好，你放松才有可能让你的身体的疼痛感暂时消失。为什么？因为你在非常放松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会开始离开它对焦的事情。你白天的自己一直会专注在你疼痛的地方，可是当你在静心冥想放松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会因为一放松，它无法太专注的对焦，有点像你在发呆出神快要睡着的时候的感觉。你的自我意识开始一转移的时候，它没有灌注在它身体的焦点上，于是疼痛好像在那一刻的时候暂时消失。所以疼痛怎么发生的？我们大家都会说是生理上，有没有啊？神经痛也好，或是生理上面的一些反应，自然的反应。可是假如疼痛也跟你的注意力焦点有关呢？大家知道我意思吗？你的注意力焦点注意在你的肉体上，所以肉体的疼痛非常的明显。你熟睡的时候常常是不会感觉到痛嘛？我们在做静坐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好开始专注在其他的方向，你也会暂时的感觉不到痛。那在这一段时间，你的痛跑到哪里去了？很有趣，对不对？这段时间你的痛跑到哪里去了？它还存不存在？它还存不存在？它还存在吗？可是就你的自我意识来讲，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关注它，而且它没有感觉到痛啊。当你没有感觉到痛的时候，你的痛还存不存在？这变成哲学问题了，哲学问题了。好，什么意思？假如我从来想，假如你从来没有来过，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你这个人，在我的认知里面，他对我而言他不存在啊，大家了解吗？直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跟他对焦，在这一刻他对我而言他存在了。可是好，当你熟睡了，或是当你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你的疼痛哦，这么样真实的一种疼痛感，因为你的注意力转移，它暂时不见了，你没有感觉到它，没有感觉到它是痛的。那么这个痛对你而言，它还存不存在？ 不存在，它对你来讲它是不存在的。只有在下一刻你的注意力焦点又回来又回神了，哎呦好痛哦，你突然叫了一声，在那个时刻那个痛才存在。那假如这么讲，减轻痛苦的方法是什么？转移注意力，有没有？好，身体的疼痛透过转移注意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在医院里面哈，我就常觉得很好玩，一定放很多八卦杂志嘛，因为八卦杂志最容易让人转移注意力啊。你在痛的要死还去念赛斯，你试试看，对不对？你痛的要死还在念课本哈，念什么考试的书，你一定更痛苦。可是你在医院里面啊，好不舒服哦，好烦的时候，那个明星的八卦杂志哈，最能够让你暂时忘掉疼痛。好，一些什么这个电视节目有没有啊？这个非常让你轻松愉快的啊，这些电视节目也会暂时让你忘记疼痛。可是你看，在那一刻，你的疼痛在哪里？你仿佛说，我的肉体意识，我们有身体意识吗？身体意识仿佛都还在那个疼痛的感觉里面，可是你的自我意识转移了焦点，仿佛那个疼痛又不存在。那身体意识是在负责身体的运作，对不对？那会不会当你的注意力焦点转移的时候，你的疼痛会越来越减轻，是因为你的自我意识没有加深加重你身体意识的负担？因为你注意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会说好痛好痛，别闹别闹，哎呀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有没有？痛死了。那你的身体意识它本来叫你卖哀的，好，你不要再抱怨了，我会慢慢修复它。可是你的自我意识一直在跟你的身体讲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糟糕啊，你怎么那么痛啊，怎么还不赶快好，有没有？你有没有常常在怪你的身体？好，你就怪你的身体怎么不赶快把它修复起来。所以你的自我意识带着你的负面的思想常常加深了，而且加重了你身体的负担跟感觉。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病是不是被你的注意力被你的负面思想所引起的？有没有道理？你的病，你身体上的疼痛，疾病嘛，你的病有时候带来很大的疼痛，带来很大的不舒服，那么它跟你的自我意识的关注焦点，而关注焦点的背后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对不对？你的思想引起你的自我意识一直不断的去关注那个焦点，所以引起身体的疼痛。当你的自我意识的关注焦点转移了之后，身体疼痛你看暂时不见了，它到哪里去？这个时候反而你的身体意识自然疗愈的能力比较能够发挥好的作用。可是当你的自我意识一直在否定身体的疗愈能力，你的自我意识一直在找更多更多的这些烦恼，让你的身体意识加重了它的负担，所以也会减缓了身体意识修复身体功能的时间。有没有道理？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跟个案谈话的时候他都不会痛啊，进来的时候哀哀叫啊，好，有时候进来的时候连路都走不好，神情很差。可是为什么在谈话的过程当中跟他后来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神情是会改变的，他的样子会改变？好，第一个，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注意力焦点是在这个谈话，已经没有在一直注意他的身体的部分了。可是当我们谈完话，他可能也释放了一些负面的压力，而且他的想法慢慢有一些在转变的时候，你看立即产生一种，诶，你怎么看起来比较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很有趣？我觉得你看同理可证哦，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麻烦事，所有的痛苦，所有你觉得很难解决的问题，最终的原因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有关？跟你的注意力有关啊，跟你的自我意识的注意力有关。你的自我意识一直把焦点都放在你的问题上，有没有？放在你的人际关系的冲突上面。我举个例子，好，假如你的自我意识一直注意着对方讲什么话伤害了你，你就会一产生痛苦嘛，对不对？你一定会开始产生难过、伤心或是痛苦的感觉。可是当你的自我意识 好，他听到对方在批评你，可是自我意识没有对焦，他在想说啊，就当成狗在飞，比如说哈，他的自我意识就转移焦点，去做他自己想要的事，他根本不管你，你说什么就，你看，这什么意思？是不是先生在唠叨的时候，只要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当耳边风，好，或啊，他当耳边风，对，你的自我意识转移得很快，这种自我意识的弹性，为什么常常要练习？就在这里啊，好，你的自我意识没有弹性。始终只是紧抓着他所关切的那个事情，有的时候你关切的都是问题，有的时候你关切的都是比较让你这个很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好，那你看你就会产生很多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你看这叫一直循环，它就会一直循环。假如你的关注的焦点开始移转了呢，开始转移。好，你哎呀，他在唠叨，你就当成太太，哇，太太你唱歌好好听哦，当成他在唱歌这样子，好，然后你转移了注意力，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命哲学的问题。好，当我没有看到你的时候，你在我的心里面还存不存在？可是当我没有在你的面前说，直接对着你说我爱你，那么我是真的爱你吗？好，你真的觉得我爱你吗？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好，有一个很好玩的这种心理的议题，就是一个男人在树林里面哈，四下都没有人的时候，然后在讲，在心里面在对着他太太说，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可是对他太太来讲，他的爱存不存在啊？并不存在啊，他太太没有听到啊，他太太也没有在树林里面，树林里面都没有人。可是当这个先生出来，他回来跟他太太讲，我今天在树林里面有大声在呼喊你的名字。好，我有这样讲，某某某，我爱你，我爱你。他太太说，不可能，因为我没有听到，不算数。懂我意思吗？那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你在我面前，好，能够让我感受到、摸得到、看得到的。所以为什么太太都会觉得你给我钻石戒指，我就相信你爱我？好，因为钻石戒指有具体的。他可以拿得到的，好，他就比较容易相信。好，可是你在一个都没有四周都没有人的地方，好，可是你在那里讲啊，我对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爱你，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太太都没有听到，对方完全没有听到。好，他可以不相信，他可以不相信，可是他可不可以相信？他可不可以相信？你不在我身边，可是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他可不可以这样子相信？他这样子一相信，他会不会感受得到爱的感觉？可以，对不对？好，可是当他不相信的时候，他就感受不到爱的感觉。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被爱的感觉跟谁有关？跟你自己的感觉有关，而不是跟对方有没有讲，好，有没有真正跟你表达有关。给了你一颗钻石戒指，不代表你会一直相信他是爱你的，于是你就要给他第二颗、第三颗，然后就要一直给他，对不对？好，永无止境，到后来还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你是爱我的。可是假如越过了一个所谓实相上面哈，这个具体上面的一种表达，而是对方打从心里面相信你是爱我的，我也相信我是被你爱的，这个爱才会因为你的相信而存在。否则假如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再多的东西，你都不会感受到我对你的爱，有的话只是给你钻石暂时感受到而已，可是他很快对又离开了，对不对？你要的不会只有这样子，因为你真正要的一个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内在的一种感受，好，是你个人内在的一种主观的感受，他是没有办法由别人来告诉你你是被爱的，他没有办法由别人来证明你是被爱的，除非你相信你是被爱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恋爱都搞不定，就是这样子，对方再怎么保证，在婚姻里面有没有，对方再怎么跟你保证，假如你不相信的话，那对你来讲那个爱是不存在的。所以你看，先学会跟自己谈恋爱，你才有能力跟别人谈恋爱。 这句话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很难做，对不对？我跟自己谈恋爱干嘛？最好还是有一个具体的人在那里，有没有？每一天照三餐讲我爱你啊，每一天固定早晚课，赞颂你的美好，赞颂你的优点，你会喜欢这样子，因为你觉得很具体。可是你会永远欲求不满。当然当别人这样子做的时候，帮助你去感觉到那种爱的感觉是有帮助，而且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慢慢的去看到你自己内在能够长出爱的这种能力。当你看到你能够长出这种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有办法让它越长越多。那这个爱是来自于你的内心，而不是一直靠着别人提供给你的。好，很有趣了哈。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从病毒从病毒讲到爱，好，从病毒讲到爱。而且我特别在讲静坐的时候，为什么要练习静心，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焦点练习能够有弹性，能够转移。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当你的自我意识能够转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你起码在那一刻，你所有白天烦恼的事情，所有身体的疼痛都暂时不见了。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让你知道原来物质实相的一切都因为你的关注而存在。物质实相存在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他有没有对你产生意义，不是这个对象他本身的意义，而是你诠释他的时候而产生的意义。你怎么解释他，你怎么看他，你怎么认定他对你的意义是你给他的，这个意义感是你给他的。否则对方跟你的互动是没有意义的。我这样了解吗？好，是你一直不断的给予意义，而让对方或是这件事情跟你产生关系的。假如你不赋予他意义，他对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什么互动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子？你看那些路人走来走去，你又没有赋予他意义，所以他跟你只是错身而过的，好，错身而过的一个陌生人。可是当你们撞在一块的时候，像撞车，撞在一块，两个人开始吵架，好，你赋予了这件事情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很，你开始会产生烦恼。为什么？你们两个撞击在一起，假如一直都没有办法和解，有没有？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的，然后产生很心烦，产生很痛苦，产生很多麻烦事，是因为你对这件撞车的事情，你对他有了解释，有了解读，他对你产生了意义。你怎么解读啊？你都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没长眼睛，有没有？即便在争吵的时候，你都一直不断的在赋予这件事情意义，而这个意义就会开始对你产生作用。所以你怎么样让一件事情哈，麻烦事离开你，你怎么让一个麻烦的人离开你，不要再来烦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对焦，不再继续诠释他。什么叫诠释？哎，你这人真的很自私，哎，你从来都不为人家着想。当你在指责人家的时候，你在对他做诠释，他会跟你产生关联。好，他已经会产生意义咯。什么意义？好，你觉得这个人好自私，好小气，好讨厌，好奸诈，好无趣。你一直不断的在描述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就开始跟他产生关联，他会开始对你产生意义。什么意义？你会感觉到讨厌啊，痛苦啊，烦恼啊，是不是？你就开始产生反应了，于是他影响到你。可是他是怎么影响你的？是你给他机会的，是你给他机会的，你让他对你产生反应的。所以你看，修行最高境界叫什么？如如不动，有没有？修行在那里，外面跟外面一切的世界保持了某些距离。好，可是我知道我们不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善知识啦，好的关系啦，你喜欢的事情啦，好，你多花一点时间去诠释这些你喜欢的美好的事情，花时间去跟你喜欢的人事物 产生关联，好，产生意义感，是不是比较有趣？比较有趣，对不对？嗯，好，从意义里面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课程内容。哎，那这样也不好意思哈，你一问完问题，然后这边就没有讲话了，对不对？一开场的时候，好，那没关系，等一下大家有什么想要共鸣的地方，我们随时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翻到书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哈，在这个301页这里。我先停一下好了哈，那我们这边同学有没有哪位想要分享的？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哎，好，来。
不好意思，我想另一个，就其实老师刚才讲那个对焦的问题，我有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例子，因为我身上有一些伤口，所以是会痛的。那我睡觉的时候当然是不痛的，可是我常常会睡到一半的时候痛醒。那我知道就是反正那个我醒一醒过来，那个痛就马上一直在提醒我那个疼痛。那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怎么去把那个疼痛忽略掉，或是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它。
而这个疼痛是比较大的很严重的或是怎么样，好，我觉得去处理一下吧。啊，不管是医生怎么去帮你处理伤口，好，或者是真的到了一个必要，真的疼痛到根本没有办法转移焦点的时候，那是不是医生会给予一个止痛药啦或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为什么会感觉到疼痛？好，疼痛的这个程度，好，立即把你的自我意识抓回来。因为它可能太痛了，太痛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去做一些处理，让自己比较不要那么痛是可以的。我知道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你知道，当你很熟睡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进入到西塔坡或是德尔塔坡的时候，非常深沉的睡眠，你的意识是完全离开这个实相，所以你不会痛。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睡眠一个晚上的波度哈，至少会大概3到4次，什么意思哈？你从刚开始要睡着，我们有那个快速眼动期，一直在进入到，假如我用脑波来讲，进入到阿尔法波，一直到西塔波，甚至到最深层的德尔塔波的时候，我们的梦境内容都不一样的。到了德尔塔波，就是非常熟睡，西塔波、德尔塔波很熟睡的时候，你的梦境也是非常深沉，在这个时候你不会疼痛。因为你全然的离开了，你的意识全然离开了。但是这种熟睡到慢慢在清醒的周期大概持续90分钟，所以各位，你一个晚上的睡觉，你不可能一直在西塔波或德尔塔波的熟睡状态一路到天亮，你会有波，会有一个波形，你很熟睡，可是大概90分钟你会慢慢好像要醒过来，你的意识开始会慢慢进入到阿法波来，然后后来你不想起来，迷迷糊糊的，然后再下来。你们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你会醒来好几次？好，你只是没有完全清醒，没有想要下床。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意识，好，甚至我们说你的脑波慢慢的快要醒过来的感觉。你迷迷糊糊的，好像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有没有？好，然后可是你选择继续睡觉，又熟睡了，又下去了，慢慢又上来了。所以一个晚上你是会醒来3、4次的。好，按理说，好，只是那个清醒程度跟那个跟你的这个意识的一个状态有关系，所以你看哈，你就会上来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疼痛了，就又发现好痛好痛啊，就下不去了，你知道，就下不去了。好，下不去这个时候，也许起来活动一下，走动走动，好，动一下，不用躺在床上专心的痛。可是这也是一种修行啊，你知道吗？看着痛，这还是不要轻易练习了。好，因为其实是有这样的经验，专注的那个痛，痛到后来就不痛，那也是意识变化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哈，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因为好痛哦，还是去处理一下会好。假如这个伤口哈很痛，看看医生怎么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我觉得这是可以去试试看的。 好，然后再来一边透过医学上的一个协助。可是昨天在赛斯村哦也讲到，许医师也讲到，你30%的医疗，70%的靠你自己，靠你的信念，好，靠你的好一种自然自我的一种调整。所以也不是说完全都不要靠医疗，好，这是一个建议了。好，假如真的很痛的时候，起来动一动，起来动一动，然后再去睡觉。对，甚至起来动一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还挺多的，有吗？这个人家最近在介绍看那个《琅琊榜》连续剧，还蛮不错的。《琅琊榜》，大陆的一个片子，哎，没想到还真的还蛮好看的，拍得很细致，然后歌词也很好，啊，音乐也不错，男主角还可以，演技。各位，那你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会不会稍微缓和一下疼痛的感觉？只要你喜欢看的话，好，那你去做一点你喜欢的事情，会不会开始缓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会，对不对？嗯，来，
连续2-3个月啊，我在爬山的时候都会胸口闷。嗯，那我觉得冥想真的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了。所以我在开始胸口闷的时候就开始冥想说啊，哈，哇，有肩膀有很多的气球吊着这样子往上飘，啊，把我的重量都整个抵消掉了哈，所以那个闷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啊，但是上上礼拜四的那个清晨啊，哈，突然那个胸口就很闷很痛这样子啊，哈，揪的那个连心脏好像都会揪住，然后几乎快不动了。那全身冒冷汗，如果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哈，就跑去那个挂急诊。那医生就说啊哈，哎，你的那个心肌梗塞了，所以就马上动手术啊哈，心导管啊，然后把那个冠状动脉的那个阻塞的地方啊，把它吸掉，然后就送进那个加护病房。哦，在加护病房里面就在想啊哈，其实最多的是感恩呐。因为我知道说我的心脏啊哈，但因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吃那个把肺那个包肥餐啊，吃太多了，所以就造成阻塞。有一次健康检查就发现阻塞了，啊，这一次啊哈，是因为啊哈那个阻塞掉下来了，所以就把那个心脏比较狭窄的地方把它堵住了这样子啊哈。所以我在感恩就是说啊哈。第一个自己有警觉啊，第二个啊哈，就是说可能这一阵子的那个整个在赛斯这边所感受到的一种富足感啊哈，借着这一次的手术，把过去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不好，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因为匮乏而会经常去吃那一种包围餐这样子的那个状态啊哈，做一个告别啊，所以整个清楚之后啊哈，就状况非常的好，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我女儿来在之后问我说，哎，你这样子做了那个支架之后啊，有什么感觉，会不会不适应？我说不会啊，那支架哈，一支6-7万的哈，我整个人的身价都提高了不少这样子。
非常乐观的想法。
上礼拜四然后发作，住了2天的加护病房，那出来之后啊，就上个礼拜照常去参加预定的那个3天2夜的那个南部的旅游这样子啊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说，身体当你对它好的时候，那它自然会给你相当的回馈回报。
哇，很棒哎！你没讲，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加护病房绕了一圈出来的。对呀，啊，而且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因为其实我认识老师也有一段时间了嘛。好，那其实过去他都比较容易担忧的人。好，可是真的持续在学习赛斯心法，对内在的一个转化。好，我就说你看，30%就交给医生去处理。可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怎么看这件事情？好，它影响它恢复的速度。我们这次到赛斯村啊，有一个也有香港的同学来，有3个，有2位是有癌友嘛， 其中那个年轻人我跟他也比较熟啊，他脑袋开完七天就来了，而且他要赶飞机，后来发现有点流汤什么的，回去再补缝两针，马上又赶到机场，脑袋开刀哎，带了一个大伤疤哎，脑袋把它打开来，里面因为有肿瘤把它割掉了，他就戴着帽子才七天就出来，就到飞到台湾来哎，而且一紧张哦，护照忘记带，结果那个班机没有赶上，哈，第一趟是因为脑袋这个在流汤汁，回去补缝两针，听起来很可怕哦，补缝两针。然后赶到机场的时候，上了那个机铁快速铁路，发现 passport 没有带，就只好又回去拿，结果就班机没有赶上那一班。可是神采奕奕耶，你很难想象啊！而且他到三芝村这样子几天，他都睡得很好哎。他在香港睡得比较不好，可是在那睡得很好哎，能吃能走能玩，很奇妙，对不对？你很少听到有人开了脑袋七天就跑出来到处跑了，开脑袋，那一个好大的那个伤口还在这里，而且用纱布包着。好，那他戴着一个帽子，那我的想象画面，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可以把脑袋这样打开来，开起来。哇，我觉得好多事情太神奇了，因为在我们的团体里面。你都常常看到一些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觉得老师的那种自我冥想是很重要的。好，你看他观想他的那个心脏，就是在清理他过往的习惯。好，不是只有清理那个储存在那的油脂，对不对？他是清理过往的习惯。各位，这叫做想象力了，这就是我们的冥想。好，冥想当这些这个油脂把它拿掉的时候，你同时拿掉了你过往的习性，好，那种习惯把它拿掉了，所以以后我也不再吃把肺了。对，你吃把肺怎么都不胖的，还是你年轻的时候比较胖？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胖很多，比现在重的都还快10公斤这样子。对啊，那个时候就是仗着让自己啊哈，有运动啊，所以就进去那个马肺里面哈，就像难民一样这样子，
像难民
每样都要吃，拼命的吃这样子。不过我现在真的在教会病房的床上，真的会去最大的收获，真的可以了解哈，有个最大的理解啦。当时真的是因为匮乏，就是因为匮乏，所以说才不断去。难让这些地方才会不断的吸引我过去。那现在的富足就会觉得说，其实不必要这样子对待身体。
对，你看，所以连吃这个动作都跟思想有关，对不对？好，我一开始就讲，我们生活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先在想法里面酝酿了，才具体化为行动，而这个行动都是象征的意义。你看，去吃把肺也是一种象征匮乏的一个呈现，具体化呈现。当然也不能说每个吃把肺的人都是内心很匮乏，好，我觉得占便宜的心态也比较多一点，又便宜又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可是后来你发现开始好好感觉到富足的人哈，他也许会吃可能贵一点，很精致，东西少一点，有没有？但是你觉得吃进来对身体的感觉是舒服的，你宁可多花一点钱。好，可是常常在计算的人就会觉得把肺比较划算嘛。啊，你看，像秋天到了要吃螃蟹的人哈，你不要单独去买螃蟹，好贵，对不对？你会去吃buffet，buffet有提供螃蟹，我看广告的，我没去，我看广告的，我看到广告，好，因为曾经我女儿想要吃那个大闸蟹嘛哈，就试试看，我就买了一只，就要800多块嘛，好，结果我们两个人最后就又把它扔了嘛，你知道，在餐厅里面因为都不太敢吃嘛，那种膏状的东西，他不是那么喜欢。那我上个月去大陆的时候，一大盘一堆的大闸蟹，而且是好新鲜刚捞上来的，好，就台湾买一只的价钱嘛，好，700多块钱，好，那我也很勉励的，很想要这么难得的机会，我根本也不太敢吃，好，那种膏状的东西，但是它很新鲜嘛，好，好像吃了2只，好，后来没有吃完，他们包回去，第二天。又吃了2只，但是他那小小的，好，但是那个真的，你这叫我多吃一下， 哎，说来不好意思啊，就看到一只一只的尸体在那个台子上。好，自己胡说的。哎，好，大家休息一个5分钟。好，我们来看课文301页。